弟兄姐妹，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信徒造就的聚会，我们在主面前先一起有一点的祷告。主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这些日子叫我们一起学习在神家中的侍奉。主啊，我们求主在我们的里面更深的吸引我们，主啊，叫我们欢喜快乐。主，知道这是何等的恩典，能够侍立在你的面前。早间这堂你也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Amen, Amen. 我们感谢主哈，我们有好长一段日子一起交通在神家中的侍奉啊。今天是总结交通哈，所以如果你看那个这么多次的交通，今天一下子要把它做一个总结，我姊妹特别提醒我哈，不要这个好像一下子吃的会撑不下去哈。我们就把这些重要的点还有一些经节，盼望说我们也一起来复习一下，因为在神家中侍奉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有蒙赎的儿女，我们都应当侍奉我们的永生神。那第一点呢，一个大点，它是讲到侍奉的认识，侍奉的意义和观念。那我把那些经节列在旁边哈，那如果弟兄姐妹有圣经可以翻，我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读哈。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一节讲到说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进去见法老，对他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所以神拯救以色列百姓，要把他们带出埃及，因为在埃及他们做奴隶，他们非常非常的痛苦。那神带他们出来呢，这不过是一个手续，那我们知道有一个积极的目的，就是要侍奉神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很清楚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那侍奉的动机和目的呢，我们是在当中交通到出埃及记第21章第5节和第6节，那边讲到说有一个律法，或者讲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告诉他们，犹太人他们如果在你的家中是做奴仆的，做了六年，第七年呢，你要让他能够自由。那倘若奴仆明说，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，他不愿意自由出去，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，用锥子穿他的耳朵，这是一个记号哈。下面一句话很重要，他就永远侍奉主人，他就永远侍奉主人。那这些其实里面呢都有很深的含义哈。虽然这是在旧约的一段圣经，但是让我们认识到说，其实我们都是主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，我们理当是完全属于他的，他付了代价把我们买回来。但是主他让我们能够自由，所以神并没有说因为他已经买你们回来付了代价了，主耶稣已经为你舍命为你流血了，我们的罪得赦免，今天我们好像是一个奴仆，就应该全心全人哈，没有什么理由的，奴仆是不是自己选择的，那你就是应该侍奉神的。但是呢，神说让你能够有自由，就像这个主人他说你可以自由，但是当我们被主的爱摸着的时候，我们做一个甘愿的奴仆，我爱我的主人，我爱我的妻子儿女，我宁可在主人的家里面，虽然主人说你可以自由了，但是呢我甘愿的，我说做一个记号在门框那里，在这边打一个洞，我是永远侍奉我的神。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，讲到侍奉的动机。那第三个我们看见侍奉的原则和要求，那这边列的是罗马书12章11节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那这是侍奉的原则哈。那是第四个呢，侍奉的本末和 轻重。这边列的是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，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那在人想的话呢，献祭应该是比较重要的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的神要求的。在当时候，那我们看见扫罗呢，他非常的急，那他想要先完成这个献祭的事情，但是撒母耳给他的吩咐是叫他能够等候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才是重要的。你以为做一些外面的事情，但是很多时候虽然献祭在当时候呢是神吩咐他们要做的，但是如果只是照着自己的意思，没有照着神的意思，没有顺服在神旨意的里面，他这边告诉我们一个轻重哈。那我们看见犹太人有律法有诸约，那他们呢也想照着这个来做，但是很多时候他们的轻重没有搞清楚，他们做了一些外面的，但是里面的实质呢他们却忽略了。所以很多重要的他忽略了，他注重一些外面的行为哈。所以我们就看见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那这是第一大段对于侍奉有一些基本的认识。那第二个大段呢讲到侍奉的装备。那侍奉的装备第一个开始我们能够真正的进入侍奉，他这边告诉我们一个是将身体献上。那我们刚读罗马书哈，那十二章这个也是非常重要，我们也很熟悉的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那这个活祭呢是一直在祭坛上的，一直是献给神的，那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下面就讲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那这是一个自自然然的侍奉。那第一个先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哈。那侍奉的装备讲到说要有爱心哈，这边列的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十五节，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所以喂养主的小羊，这是一个服侍的托付，也就是说主把一个侍奉呢托给彼得，但是在他能够服侍之前呢有一个要求，主先问他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那虽然我们知道这两个爱所用的字是不一样的，那主问他的时候用的字呢是一个神圣的爱，阿嘎培的爱，那彼得回答的呢他是用一个人的情感的爱。所以这两个虽然是不同，但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爱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。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像神的那个爱，我们很难进入侍奉的里面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是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，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说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是他的爱激励了我们，叫我们为主活，叫我们起来侍奉主。那第三个讲到侍奉的装备呢，是说到要甘心乐意费财费力哈。那我们列的是零后十二章十五节，因为它每一个点其实都是一篇信息哈。那我们有的时候一个点呢都还不止一次课来交通哈。那里面所以用了不同的经节，那我们就是从当中选出我觉得比较关键的，然后跟弟兄姊妹分享。那在这边讲到甘心乐意哈，零后十二章十五节，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，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？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为着哥林多的教会，他真的是费财 费力哈。那有这样的一个心，就是愿意为主那样甘心的摆上，那这也是一个侍奉的装备。第四个是讲到受苦的心智，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受苦的心智并不等于就是受苦，所以不一定就是神说你服侍了，然后你要预备好，你就要受很多怎么样的苦哈？他乃是告诉我们说，今天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。如果有了这个受苦的心智，我们在侍奉的路上，你才能够走得稳，才能够一直的往前。否则很多时候我们会灰心，我们可能会退后，我们会受仇敌很多的攻击。所以那一个受苦的心智，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装备，一个装备。那因为详细的，我想过去呢很多堂课我们都已经有分享哈，就今天只是一个总结，就把一些重点稍微提一下。那侍奉的造就是第三个大段哈，那在当中第一个小点呢，成为主合用的器皿，是提后二章二十一节，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作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恩赐的认识和运用，所以当我们讲到说整个侍奉的造就，我们怎么样在侍奉里面来成全，来建造，恩赐是神所赐给教会的。那我们在灵前十二章第七节看到说，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。那这一切呢，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弟兄姐妹，今天讲到恩赐有不同的哈，有些是在生命里面所得着的恩赐，有一些这些人呢，就是神赐给教会的恩赐，有一些是圣灵的恩赐。那不论是哪一方面，圣灵随己意将恩赐来赐给个人。每一个儿女其实我们说都有恩赐哈。很多人讲说我好像什么恩赐都没有，我也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哈。其实最少的也有一千两，每一个其实都有恩赐或者是不同的才干。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，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，然后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，基督也是这样。所以恩赐有不同，功用有不同。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，有些呢是生命的恩赐，那有一些呢真的就是神所给每一个人，就是非常的不一样。但是因着这个不一样，在身体的里面，你看见那个配搭，我们彼此那个需要，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。那在恩赐来讲呢，在功用来讲呢，在身体的原则，你就说没有什么这个是比那个要重要的，没有什么是这个是大一点，那是小一点的，因为是在身体里面一起配搭的哈。所以你眼睛不能说我看很重要，所以口就吃就不重要，那口说你不吃你也活不下去，你光看也看不了什么，反正没有什么是这个比较重要那个比较不重要，都很重要。一个最小的一个肢体，在身体来讲，其实它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这个边是说到恩赐的认识和运用哈。那遵从主教训，做主的宗仆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？这是马太福音第24章45节。那忠心向着神，我们里面的心呢，我们说我愿意忠于主，他所托付的，有一个忠心向着神的。那这边讲到还要有见识，你还要认识神他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。那有些人他觉得很忠心，但是呢他 所做的事情不一定是主人真正心里所要的。好，一个仆人呢，主人不在了，他想说，哎呀，看见这个墙上是脏脏的，好，他很忠心啊，花了很多力气，他把整个墙漆了一个大红色。啊，主人一回来，你说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呢？这个仆人很忠心，但是呢，他不晓得主人其实他最怕就是这种大红色的哈，没有认识，没有见识，所以这两个都是很重要，忠心有见识，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还要按时分粮给他们。那第四个讲到效法主榜样，做主的忠仆哈，在当时候我们有讲到一个好撒玛利亚人，那主在这边举例到一个人呢，他是从这个耶路撒冷哈，然后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呢，结果被强盗所打了，然后呢，他看见有祭司、有利未人、有不同的人从他旁边经过哈，看了他，然后就离开了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，包裹好了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店里去照应他。第二天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，你且照应他，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。这边所讲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，像他这举的例子呢，真正来讲主耶稣是这位好撒玛利亚人，但他自己是我们的榜样，叫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应当如何的来侍奉哈。那这个是照着主的榜样做主的一个良仆。那第四个大段讲到侍奉的层面，所以这个侍奉的层面呢，其实你看见它就有很多在侍奉里面一些的比较哈。它一个第一个是从侍奉殿转到侍奉主，那在以西结书44章11节还有15到16节，十一节说，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，照管殿门，在殿中供职，必为民宰杀牲，燔祭牲和平安祭牲，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。那这边所讲的是这些利未人呢，他们要做很多的事情。那所以举例来讲呢，他是讲到侍奉殿哈。那另外有一班呢，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，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，他们必亲近我，侍奉我。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时候，什么叫做侍奉殿呢？做一些外面的事情，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在侍奉神呢？那这个当中有非常大的差别哈，但是是不是你侍奉神就不侍奉殿呢？也不是，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说，在服事当中没有非人格的事与物，这是尼弟兄所讲的一句名言哈。怎么去理会它呢？其实今天来讲，就是你做每一件事情，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侍奉神，所以从侍奉殿呢，要转向侍奉神、侍奉主。你擦一个椅子，你可以说我今天就是做一件工作，但是一个老姊妹呢，她每次在预备的时候，在擦、在排椅子，她带着祷告，她说：“主，你祝福坐在这椅子上的弟兄姐妹。”所以不只做一件事情，但是呢，其实她在那里那么清楚，她是在侍奉神。所以每一样的服事，那有一位做招待的，很多人后来他们讲到说，他们来到教会里面，当那个招待的老弟兄啊，看见一个弟兄姐妹或者朋友来的时候啊，跟他握个手，那一个问候啊，哇，就是把那个爱啊，把那个神的爱，就好像那个电一样，就传到这个人身上啊。所以很多人印象非常深刻，他不是做一件事情，他是侍奉主。我想这个差别大家可以理解。那第二个呢，从仁义的侍奉到启示的侍奉，在这边举的经节是在约翰福音第4章。那我们上次也有都有交通过哈，约翰福音第四章 是主扎个人布道，好像一个非常经典的一张圣经。他到撒玛利亚，他遇见了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然后呢他怎么样跟他谈话，然后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本来只认识主，哦，你是一个犹太人，那慢慢的呢他认识他是一个先生啊，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拉比，然后呢再认识他是一个先知。然后在他们的整个的对话里面呢，后来妇人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。那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所在的那个地方，他们宗教和种族都是混杂的，所以是犹太人其实是看不起他们的，是不愿意到他们那里去的。但是他们自己呢，他们还是有一些传统的，那他们还是有所谓在山上礼拜的地方哈。你们倒说礼拜的地方应该在耶路撒冷，犹太人当然说你要敬拜神到哪里去呢？当然到耶路撒冷啊，那里有圣殿，对不对？那你当然是在耶路撒冷才是最正宗的，好，否则你们在什么这个其他的地方，那些都不是真的哈。那耶稣怎么回答他呢？他说，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好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见说人的概念里面呢是有一个地方的，这个山或者是耶路撒冷，主说都不是，不是在这里，也不是到那里哈。那在这个外面的，他们所认识的叫做仁义的侍奉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，用心灵和诚实。那这样的一个侍奉必须是从启示来的，从仁义的侍奉呢，我们要进入启示的侍奉，不是在这个外面的，乃是从真，从灵里面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他。所以以前有一个老弟兄，他主日聚完会了，离开了教堂，那他每一次呢，都向教堂鞠一个躬，说主耶稣下个礼拜见。他觉得敬拜侍奉就在这个地方，就在这个教堂里面，但是事实上主是在哪里？他住在我们的里面。那我们是侍奉神的人，不只是我们在聚会一起服侍叫做侍奉，我们的生活其实都是我们的侍奉，从仁义的侍奉到启示的侍奉。那第三个讲到从外面的侍奉呢转到里面的侍奉，那这个点呢是在罗马书第二章28-29节。好，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的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。那主这样子告诉这些犹太人，那他们一定非常的困惑哈，因为这是神所要求的，要受割礼，对不对？他说外面做的他不是真的，什么才是真的呢？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。割礼也是心里的，在乎灵，不在乎仪文。所以是在乎灵，不在乎仪文。我们就看见这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别。那一个是在外面的，那一个呢是真实的在里面的。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个差别以后，犹太人他们可能迷惑了很多很多年，也许到今天犹太人还在迷惑，但是呢保罗其实那么早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外面做的不是，里面做的才是。那今天也提醒我们，我们是在外面呢，还是今天在我们里面来侍奉，来遇见神哈。所以主他复活升天以后，在地上又留了40天，那这段时间他做一件最重要的工作，就是把门徒们从外面的转向里面。原本外面的是他们可以贴近主，他们可以亲耳听见主讲话，虽然主的话那么奇妙，那他们可以亲眼看见主奇妙的作为，大能的作为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看见这些门徒是不是很有福啊？的确很有福的，那他们亲眼看见，那他们是亲手能够摸到， 他们是真正吃到那五饼二鱼分给五千人，他们真的是第一手的，他们领受了。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，如果主不过还是在他们的外面的，主要钉十字架了，你看见这些门徒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在那里争论谁为大，他们好像没有办法进入主的心，他们在那里争论谁为大，让主非常的伤心。那我们知道主复活之后呢，向他们显现，把他们从外面的要转向里面。当主真的是在里面，在圣灵里面回来，然后住在他们里面，你看见门徒们整个改变了，他们不再争论谁为大了，他们以主为他们的中心，尊主为大，那这才是能够进入真正的侍奉。最后一个小点讲到，从个人侍奉到教会侍奉，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在神的心意的里面，是我们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他要我们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叫我们看见整个神的心意呢，要等多得着他整个的教会被建造起来。那我们今天很快的哈，我们把整个这堂课已经上过很长一段时间，那做一个总结。那弟兄姐妹，侍奉是我们的生命，侍奉是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要认识，我因蒙恩得救，我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。所以不论我们现在说我能够做多少事情，那是一方面的哈。那其实事情是要做，但是呢，最重要的，我们在这些交通的里面，很重要，神是看见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的心哈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我就坐在那里，我什么事也没做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祷告的人，我们也在那里侍奉神，我能够侍立在神的面前，这就是一个最宝贵的侍奉。那很多服侍的原则，我个人经历好，那我就觉得说，侍奉实在是我们蒙神的祝福。主告诉我们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怎么样？要服侍人。所以当我以为我在为神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，其实正是神在服侍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服侍是非常喜乐的。那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原来神正在服侍我。我在高中的三年哈，那在一个很小的一个聚会，在我们一个雾峰哈，在那个小小的聚会呢，后来他们就说给我一个差事哈，就是刻钢板写那个我们的周报啊。虽然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一个什么服事哈，然后呢，每次刻好钢板了以后，你要印哈，你知道也没几个人聚会哈，所以也没印几份。然后每次你看聚完会呢，大家聚完会以后那个单张啊，也就随手一丢哈。你知道这个服事，他是感谢主，既然受托要去刻钢板，那每一个礼拜六下午哈，哇，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服事啊，到教会去，然后呢，那每一次有一些不同的设计，然后每一次呢，你这个 title 啊，那个什么周报那个字啊，哈啊，都有一点创意哈，然后怎么分版面啊？哎，弟兄姐妹，每一个礼拜大概至少要两个小时哈，然后把那个钢板就是用那个你知道那个那种油纸哈，然后刻钢板，然后再把它印出来。虽然不是一件怎么了不起的服事哈，那但是感谢主，三年可以说哈没有一次漏掉哈，不论刮风下雨哈，没有一次什么学校的事什么没有哈，就是每一个礼拜一定是把那个周报把它刻好哈。我说这是主的恩典。那你说在我们一生的里面，我们能够侍奉神，你看见说若是认识到主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，他把这样的一个 一个托付啊，你说只不过做一件地上的事情吗？但是事实上我回想起来，很多服事它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其实主正在改变我们，正在训练我们，正在炼净我们。所以主做很多的工作，也许我们并不明白，但是他给我们的祝福很多时候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主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一个侍奉神的人，我们也真的都经历到在服侍当中主正在服侍我们。我们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。那我们这一段时间的这堂课，神家中的侍奉课会过去，交通会结束，但是侍奉呢是我们一生之久的。我们彼此勉励，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。好，那我们就分享停在这里。